来看路加十二章。三本福音书，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到五十九节这个后半段，有许多宝贵的话。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生命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很清楚的讲他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好像没来到一样。我们就是要警醒。警醒，不只是指着侍奉，这里提到两件事。他说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要束上带什么意思呢？至少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全副军装的时候，他这样讲说：“这个束上真理，真理当带你束腰啊，神的话。”所以事实上是这样，我们常常有意要在行走在神的话语的光中，要行走在神的道当中，那我们的腰会像要带着束上，就不会任意妄为，我们就会更一个敬虔的样式。当然一个。照着神的话去生活的人，意识并不是他经常在一种非常紧张的情况里面，并不是这样啊。因为神的话有另外一面，神的话有安息的一面，不是吗？神的话有包括叫我们进到安息的那一面啊。我想如果我们真的听到神的话语里面，可能我们也会有一点幽默感啊，所以有relax 的部分，有比较松弛一下的情形。可是呢，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没有违背主的话，我们腰里要束上带，这是多么要紧的。我们经常留意这个。那我们不要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过生活，只要别人觉得我们好，我们就觉得放心，这个不太安稳哈，不太安稳。我们还是应该要用神的话来做标准的。第二方面，他说灯也要点着，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那现代人只要灯也要点着，再加上一点说明，加上一点了解，免得我们想到灯了想到日光灯啊，这个灯泡啊哈。那其实这个它的灯也要点着，是那个时代用油灯哈，油的，我们都知道在圣灵里有它们代表圣灵。这里的灯当然不是指的外面的灯，而是指的我们心灵里面的灯。当我们有圣灵的膏油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觉得里面是明亮的，我们觉得我们被神救离开这个黑暗，我们里面是光明的，好像有灯点着一样。所以这里就是这两条路线，一个是神的话，也是神的灵哈，神的话还有神的灵的膏抹，那我们都要留意，这样我们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晓得我们曾经警醒。那后面彼得问他说，是十七节彼得问他说，你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呢？那主没有回答他的话，主常常回答人家，像彼得给他选择题嘛，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可是主一碰到人家给他选择题，常常他都答案都是以上皆非啊，对不对？他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好像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主就继续的讲他所要讲的话，提到那些真正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他们就会活出这个样式来啊。也就是说，我想主的意思是不是为你们，也不是限制在为你们或者为众人，凡是能够听的，他们会留意，他们忠心有见识，他们警醒，这样主人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被判为是忠心的。我们注意到主在提到这些话的时候，常常是这样讲，有时候他的悦耳忠心， 又要有见识，比如说提到忠心就要良善啊。啊，我们一方面要忠心，一方面要良善。有的时候我们很忠心，但是并不良善。好，我们可能很认真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对待别人，也许对待做同伴的，我们缺少爱、忍耐，或者是良善的心啊。就是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往前去，也许我们使别人受伤损，我们不太感觉，我们就是好像很认真的往前去。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好像很忠心，可是不够良善？有可能。所以主人清楚讲这两方面都要注意。另外，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好像很良善，可是不够忠心？有啊，有的人他好像啊，谁都喜欢他，他好像到处留香哈、啊，每一个地方都有他馨香的脚踪，像大家都看到他就知道哦，这个人好像很热心啊，哎，很愿意帮助人。可是，如果一个人在每一方面都让人家觉得他很热心帮助人，他一定不会忠心的，我敢保证。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步。如果你到处让人家觉得你是帮助人的，非常有可能你没有真，有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深入的帮助人或者尽你的职分。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我们只能在主的带领底下来做，而不应该做一种那种应该怎么讲，好好先生好像无论在哪里人家都好像看见你都在那里那个味道啊。那我们要小心不要做这种好像非常讨喜了的人，可是其实我们不一定很忠心。所以这两方面我想主提醒我们很重要啊。那主告诉我们他责备的仆人叫做又恶又懒。懒跟忠心有关嘛，恶跟良善有关嘛，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留意的啊。接下去主讲一句话一段话，意思是有一天我们交账的时候是按我们的亮光来交账，而不是按成就来交账啊。因为前面他提到这些仆人嘛，他们忠心有见识，那我们都很容易有一种观念，觉得哦，这个人做的工作大，那个工作小，很容易觉得那个人好像很有名望，他做的工作很大，他教会人很多，他的侍奉各方面好像很有场面，那他一定将来赏赐是大的。神在这里主很清楚的讲，不一定，有可能，但是不一定啊。因为主说，47跟48节，47、48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他不知道的，若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因为多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向谁多取。所以是按我们的亮光来交账，不要跟别人比较。我想，无论哪一方面，你记得这个原则就好。我们侍奉追求各方，不要跟别人比较，你要比较就跟自己比较，就是为了进步往前去，不要跟别人比较，觉得我比较好，好像就安心一点。我们很容易这样哈、跟别人比起来还不错，中上就安心一点。那如果这些别人在主的标准里面全部都是中下的，你怎么办？所以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也不要比较人数啊、成果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用一个无愧的良心来侍奉神，用一个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啊！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可是你觉得主没有让你这样做，你要顺服主，因为有一天那些人都这样做，交账的时候有可能主没有责备他们，可是你照着做，主责备你。主这样的审判的标准不一样的啦，是按着他给我们的亮光来审判我们的。我们如果知道的多，我们的责任就大。同样的，有一些人他们更有恩赐，好像做很大的工作，他们的责任也大，如果他们忠心，他们有可能会得到很大的赏赐。可是另外一个人，他工作的东西很小，他也忠心，他也一样会得到他的赏赐。49节，主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这个把火丢在地上，这个火有的人说是指这个，有人说是指那个，我想都有可能啦。所以你讲到火的时候，也会想要洁净啊，火能够洁净嘛，是不是？火烧过的地方通常都比较干净啊，洁净的火啊， 主来到地上，他要像炼金之人的火，像漂布之人的剑，他要炼尽他的百姓，要炼尽利未人。可是这个火也有可能指着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火，燔祭坛的火，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那个燔祭，一个奉献的火。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焚烧的很想侍奉主的火，很盼望更多的把自己摆上那样的火，也有的时候是爱耶稣的火，你的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我们是火热侍奉的火，可是也有的时候是爱耶稣的火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主在这里提到他把火丢在地上，盼望能够找起来，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一个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先有一个人被火烧着了，就容易烧到别人，别人容易受感应，教会都是这样，教会能够往前，能够更火热，能够更往前，常常不是我们催促他教导他的问题，常常是一个感应力感召的问题。比方唱诗歌，如果你一直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们唱诗歌要大声一点，大家不一定大声，可是如果只要聚会中有一两个人唱诗歌大声一点，常常就会带动别人也火热起来，所以这个火热常常都是感染的哈。那主想把火丢在地上，然后主说为了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有的人认为这个是指着他要受难要钉十字架说的哈。那后面还有一些话这个很宝贵，可是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跳着讲，挑一些内容来讲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十四章好不好，跳过去看十四章。十四章至少到二十四节，这里提到三四个段落都跟吃饭有关系。我已经讲过路加常常记载吃饭哈，吃饭是很重要，确实路加在记载初代教会的时候不但记载那些属灵的事，像波饼啊、祈祷啦、赞美神啊、传福音啊、彼此交接啊、顺服使徒的教训啊，可他们也提到一句话，路加提到一句话说初代的教会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这也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多次记载主耶稣的教导，常常都在饭桌上面教导的啊。那其实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好，不是因为我们要吃饱那么重要啦，因为在饭桌上很容易衡量一个人，在饭桌上很容易显出我们一个人心里面看重什么事情。尤其大家吃饭吃得很愉快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在饭桌上头太低漏，这个如果他们喝酒的话，有的时候不需要喝酒的时候就会显出他们有一些行为一些言语然后不太谨守起来，因为大家快乐起来的时候就会失态哈。那你会失态就表示你原来的态度是装的了，那叫失态了哈。你本来就是那样的态度的人就不会失态了，因为你无论怎么样你就是那个样子哈。那有的人遇到那种情况里面就会这样。我记得我刚开始侍奉主快二十年前，我到宜兰去，那我们是一个拓荒的教会，小小的哈，没有多少人。那后来因为我参加那边的传道人的一起的聚会，他们一个月有一次，在那种小地方我们比较容易参加的，有时候在大的地方我像我在台北我就不参加那个，因为哇他们活动之多，等一下办这个特别聚会，等一下办那个聚会，如果我去参加那大家都要动员，我不能不动员嘛，可是这样的话我的教会就整天在那些活动里面，我觉得我还是自由一点，让主带领什么样的聚会我们去参与，什么样的聚会我们可以让主带领啊。可是在一个乡下的地方，我那个时候在小地方，我参加他们同工的聚会，直接认识那姐姐牧师，承蒙其中一个牧师看得起，一个蛮大的教会的牧师，他就有一次就邀我去他的教会讲道，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要考虑要不要去当他的副牧师啊，他大概觉得我 在那种没几个人的地方，多么可惜啊！应该去大一点的教会。那我差不多不用仰望主，我没有什么兴趣了、啊、哈。我觉得主带领我们的方向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可是有一天我教会里面有两位姊妹，算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同工啊。刚好我们不晓得一起谈什么，我就顺口提到这一件事情。那其中一个姊妹就很严肃的跟我说：“曹哥，你不要答应他。”好，就我很奇怪，我那些同工哦，平常都是很顺服哈、啊，他们也会给我建议，可是从来没有像这种语气跟我说，好像主动的告诉我你不要答应他啊，这么。那我知道他那个语气意思不是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他重点不是的，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哈、啊，他说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喜宴，啊，在喜宴上面吃饭的时候，你讲的那位牧师也在场，那他大概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他说那个牧师在饭桌上讲话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一直到现在有时候我会看见。有一些刊物上面有他的名字啊。那如果他只是那一次失态呢是一回事啊，可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在一个饭桌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显出我们里面的一些真实的光景。另外有的时候有些人到了餐桌上很能够衡量出他看中什么，有的人就很在意坐在什么位置上面，一到那就有点要分析这个位置哪一个是最大的，我应该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啊。那喜欢坐在大位置上面，喜欢坐在至少他的位置是跟他的身份相配的这样的位置上。有的人他们在别的场合习惯了他们是带头的，别人都对他们恭敬的，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他们觉得好像人都应该众星拱月，应该要尊重他们哈、啊。那主耶稣就在这里讲到，有一些比喻提到，有的人吃饭的时候一起同桌去坐在首位上面，后来主人来告诉他，对不起，我们有一个另外更尊贵的客人来，那就很不好意思，很羞惭的退到另外一个位置去。那主的意思不是像世人一样强调说位置应该分高下，事实上主正在提醒人说，你们不要干这些事情哈。那有的时候在饭桌上会显出这些事情来，我不时的会看见这种事。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需要参加喜宴，后来发现做牧师参加喜宴有一点麻烦了，因为他们常常喜欢叫牧师，如果他你正婚，他喜欢叫你坐在这个主桌上面，在坐主桌最不舒服，你知道为什么吗？吃不饱啊！你刚才要应酬啊，我喜欢跟我自己叫的弟兄姊妹，最好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哇！喜宴是最快乐的时候吧，哈。那可是在那里很紧张的哈，要跟这个他的舅舅啊认识啊，跟这里这个某某先生，有的时候很不得已啊。可是有的人就不一样，有的人重点去那里不是要吃的，他们就是要坐在主桌，你觉得真的是珍贵的位置这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在饭桌上可以看出一个人他心中看重什么哈。饭桌也是很好的巴结人的地方，饭桌是可以贿赂的地方，你知道吗？啊，是真的啊！有时候借着吃饭，原来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那看你怎么用。如果你用得好，那是好事哈、啊。饭桌可以成为施贿赂的地方，可是感谢主，饭桌也可以成为布善神爱的地方，对不对？可以成为真实的分享的地方。我记得当然是，特别以。传讲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有名的那个 Pearson 博士哈、啊，他无论他的神学观你同意不同意，可是我看他的故事，他生长在一个真实的敬虔的家庭里面啊。他的母亲很爱主，而且小时候他们家很穷苦，常常没有什么吃得饱的，而且他小的时候正在经历经济大恐慌啊哈、啊，这个世纪初有几次有经济大恐慌嘛。1929年那是比较大的啦，可是早期也有一些。那在那种很穷苦的情况底下，他说他的母亲的饭桌经常为那些更有需要的人打开， 有的时候，哎，有一个需要在那里，他你看他看见母亲，母亲就把东西给人，然后那天晚上他们的饭桌上的东西就更清淡一点哈，就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可是就是像这样，能够塑造出一些进展的人，所以这个饭桌是可以做很多事的地方，看我们怎么样善用它。所以我觉得路加很强调这个不是太不属灵的事情。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许因为他在强调耶稣是人子，所以他就强调了这种人的生活的很平凡的面，不会觉得好像敬虔属灵就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有关贝教授的笑话，我听人家讲的，说十几年前我们比较刚开始追求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从各地来都非常的渴慕，那在教会里面大家都非常很渴慕，聚会结束也差不多想闭着眼睛回家，有的人几乎闭着眼睛走路，至少等公车的时候闭着眼睛，结果有的时候就会错过公车，更糟糕的是上车以后闭着眼睛有时候会错过站了。那这个也许不值得鼓励，可是我觉得总比那些散散漫漫没有心追求好了哈。无论怎样，大家都很认真追求，因为很认真追求就很容易对某些事情把它顺化了，把它 feel 出来哈。所以据说有这种笑话，我不知道跟他讲说，听我们同工用开玩笑语气说的，说有一次不晓得做什么事情，大概大家一起出去还是怎么样，后来对不起，我想有点粗鲁的事，我们的贝教士就要去上厕所，有一个姊妹就说啊，贝教士也要上厕所啊，难道一个属灵的人用？那路加不是这样记的，路加要记载，神的儿子他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在饭桌上教导人，他常常在饭桌上，事实上这一点可能是蛮突出的，以至于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说，有人批评耶稣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他们批评施洗约翰说他被鬼附着了，因为他吃得很简朴，住在旷野。可是耶稣完全另外一个形态，他跟寻常百姓在一起过最普通的生活。我猜想主耶稣在吃东西的时候，不会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这里吃一点，那里吃一点点，然后我不需要吃那么多，我想没有人会这样。他可能会让招待他的人然后很舒服，因为他吃得很愉快哈。我想这是正常的，至少保罗是这样吧。他说我无论处这个缺乏处丰富，我都得了秘诀，他都能够随遇而安。我想主耶稣也是一样哈。更重要的不是这个东西该吃多还吃少才属灵，而是那个爱啊，信心所表达出来的，我想是这样。所以你看，关于吃也有许多学问哈。那我觉得这个是要紧的。如果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在台北以前听台北林良堂的周神父牧师说，有的教会他们聚会结束以后，礼拜天早上嘛，信徒回家吃饭，很多信徒的家都有一道菜叫做木须肉。你知道什么叫木须肉？就是炒牧师的肉啦。木须肉当然是一种肉的名字，开玩笑，意思就是说大家回去就开始批评，就今天牧师讲了一篇道有一点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批评牧师哈。那如果你的饭桌是用来批评东批评西的哈，我想那个不会蒙神悦纳。我想路加就是特别记载，初代教会当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显然大家又欢喜，可是又有一个敬虔的味道，所以他说存什么欢喜跟什么诚实的心用饭，对不对？好，初代教会是存欢喜跟诚实的心用饭，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好，那路加福音14章，这个15到24节这一段。讲到有关吃饭，主耶稣又讲一个比喻跟吃饭有关哈，叫神国的宴席。有人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就对他们说一个比喻，可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好，请了许多客人，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那些已经发了请帖的人邀请他们来，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一个说我有5对牛，一个说我刚刚娶妻， 他们就不懒，主人就很生气，就叫他们去找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那些特别需要的人来啊。以后还有空位，主人就说那随便去外面，只要看到人勉强人进来。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这个比喻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传福音上面，传福音的优先次序。我相信我们传福音第一优先应该传福音给那些神发过请帖的人，意思就是说你看见他们已经心比较预备好了的人，已经像我们早上说的，好像已经看见是神已经做了工作的人，那个芽已经冒出来，甚至已经开始开花，有渴慕的心的人，那是优先的。那你传福音给你的同事或者别人，你为他们祷告，很可能就有时候忽然有一个人他就发出芽来，他有一个渴慕的心，那就可以引他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会跟随主人，会不时的遇见那些主所预备好的人。可是这样的人不够多，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到大街小巷，像这里比喻所说的，去找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来，那些有特别需要的人。像邓荣基牧师的教会的增长，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啊，就是他们的信徒，特别一些姊妹们，他们很会他们真的为福音而活哈，因为他们去买菜，他们一方面是买菜，可是一方面他想到的是要传福音，而不是要买菜而已。所以他买菜的时候就会预计好，不会匆匆忙忙去买。他预计好在外面可能待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其实买菜也吃五分钟就好了。为什么要待那么久呢？他就拿了菜篮就闲逛，不是要浪费时间啊。你知道做什么吗？他有时候做一件西方人会觉得很没礼貌的事情，就是偷听别人谈话。你说西方哦，太注意 privacy 不是很好的事情哦。虽然也有他的优点，他就是，反正在菜市场人家讲话呢也不是不好，他不是要听那些东家长西家短，而是听什么呢？有可能有两个人特别看他们面色带着愁容，可能在跟对方说儿子生病的啊，或者有一个特别的需要，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啊，他就凑过去跟他们谈话。你知道哦，妇女们拿着菜篮或者抱着孩子的时候都很容易亲近的。就是你一样抱着孩子，一样拿着菜篮，很容易就变成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好，你如果在公园里面主动去跟一个人搭讪，他就觉得说你是有什么企图。可是如果他抱着孩子，你也抱着孩子，很快就讲聊起天来，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好，那所以他们就这样就聊起来，然后他就说，我们教会就给他做见证，我们教会曾经有人也有类似的情形，后来他们到祷告山去祷告，就得到医治或者得到帮助。你让他试试看，就这样就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遵循类似主耶稣讲的这样的话，就主动到大街小巷去找到那些残废的啊、瞎眼，那些不一定是指的外面的，而是说他们有需要、正在困难中的人，这些人容易向福音敞开心，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做的。那如果这些做了我们觉得还不够，行有余力，我们就到篱笆外刻意去勉强人进来，那个是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他们开布道就去外面随意的发单张。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今天教会他们把次序颠倒，他们传福音主要的对象是什么？随意发的单张，那个会不会带来果效？也会。在我自己教会有一些后来成为非常教会坚固的弟兄姊妹是发单张带进来的。有一次一个布道会他们发单张，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台湾的一个学校读Master， 那他接到单张他就来参加那个聚会，那次聚会我不在，那次布道会我不在，后来接下去那个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他来的，我不认识他，我看他的样子哇很进入情况，跟我一起安静赞美，后来聚会我去跟他打招呼，我想他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一个基督徒，没想到他是慕道友哈，可他一觉得这很进入情况，然后什么聚会都来，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天每一个聚会都来，后来他慢慢他得救了以后，他做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在教会里面做住持，所以你看发单张也是有果效，可是我不认为那是传福音最主要的第一优先的做法。第一优先应该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因为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很自然主会让我们遇见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同学同事亲友，有人有一些渴慕的心，你看见主做过在他们身上，你就引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可是第二，我们要主动的去留意看有人有特别的需要，然后我们帮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其次才是 这样去发的。那当然我们三个都要做，可是我想至少我们不应该只做那种发单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宴席我们做这样的应用，我也觉得蛮好的。那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又是另外一个大主题，这个大主题啊哈，主要都是在讲到即使我们拥有这么多，可是我们会很在意那个失去的那一个。好，那所以主的意思是在强调说，即使他的家里里面，神的家已经有很多人得救了，可是主还是关怀一个失丧的、迷失的羔羊，一个失掉的钱，一个浪子。好，那当然外面的浪子不是只有一个啦，可是主的意思是说，为了那一个，他可以撇下别的，专心的为了要帮助他，就表示神看重一个愿意悔改的罪人。可是这三个比喻呢？一个迷失的羊，丢掉的钱，还有浪子的比喻，主要在表达什么呢？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主的比喻经常在上下文，在那个 context 上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主讲这个比喻的动机，它的主旨，它原来的方向是什么。这个比喻也是他在讲比喻之前有两节的圣经，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主耶稣旁边为什么有很多税吏啊？啊，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主耶稣旁边为什么有很多税吏？有可能跟马太有关，他自己是税吏，一得救就把他的同事都认识的朋友邀来认识耶稣哈，所以很可能是这样。可是法利赛和文士很不高兴，他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啊。主就用比喻，这里让你看到。于是啦，所以啦，因此啦，就怎么样啦，这种连接词你都要留意前面讲什么，不要只从这里读起，好不好？那这个显然跟前面这两题有关嘛，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样议论，所以主就讲这三个比喻。所以一方面主在表明说，他就是宝贵那些罪人，为了要叫他们悔改。可是另外一方面，主也要借着这些比喻要教训这些犹太人，教训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主用这个比喻，你看浪子的比喻，我们常常说它叫浪子的比喻。有时候这个是受我讲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标题的影响，这个是后来的人定的，有时候定的也不太公允。其实这个比喻主从来没有说，我现在讲一个浪子的比喻哦，没有啊。这个比喻里面，事实上不止浪子是主角，这个比喻其实有三个主角。第一个主角是谁？父亲，对不对？第二个主角是浪子，还有一个主角是个大人。那大儿子也是主角，因为后来有不少篇幅跟大儿子有关系。主为什么要多讲那些话？那就是要提醒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不要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不像他们不是税吏，他们已经在神的道中，对不对？好，他们没有像税吏做那些讹诈百姓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公义的里面。可是如果他们在那里就觉得这样的自满自足、自以为意，那他们不晓得继续用一个渴慕谦卑的心去领受父家里的丰盛，那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每一件辛劳工作，然后看弟弟父亲的财产吞了，现在回来又宰牛犊吃，就很不高兴哈。那可是如果他的父亲只剩下一些牛犊，他不高兴还可以讲，可他父亲那么大的丰富，那你看见的是他不配得，可是你自己配得的人有没有去得呢？没有去得，了解我意思吗？哈，那个大儿子在家里，他虽然父亲说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你常和我同在，这一切都是你的，可是那个大儿子没有真的好好享受过，没有，因为他自己招认，他说我跟你同在这么多年服侍你，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羊羔啊，他只要要求父会给他会，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就是只像奴仆一样。好，那个小儿子在外面，他定义要跟他的父亲祷告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你不用再把我看成儿子，把我看成奴仆就好了。可是父亲怎么看他？像最宝爱的儿子一样看他，对不对？他身上还臭臭的时候，就抱他亲他。父亲没有说，那先洗完澡再来抱他，没有，就他乱七八糟的样子就抱他了。可是那个大儿子呢？他可以在父家里面享受一切的丰盛，他的儿子。偏偏他带着什么态度啊？像奴仆一样，他不晓得去享受父的丰盛。那主用这些话 只有骂法利赛人，要叫他们醒悟的。这是讲比喻的作用。为什么主耶稣讲道不直接讲道理？为什么还要用比喻？这是其中一个作用，就是骂完了以后，人家才发现在骂他，已经来不及了。你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子，就用比喻讲，在比喻中间还跟法利赛人对话，他们也回答他的话呢。回答完了，主再讲一句话，他们才知道骂到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生气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个话已经进到里面了。如果你预先知道，主说我现在骂你哦。他不要听就好了，对不对？他一起的就排斥，可是没有，他已经很投入培养，结果被骂到，就觉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那是主的目的，主当然不是要占人便宜要骂人啊，他是为了他们的益处。那他们也可以这样被骂倒了，也可以因此就醒悟过来，因为有的人没有被骂倒，他不会醒悟过来的。好，你在骂他，觉得很有道理。我太太应该来听，可是他自己被骂倒了，那他就必须有两个反应，一个是悔改，另外一个就像他们一样，他们就想杀耶稣。我们一向都是这两种反应，我们只有两种反应，我们要不就成为那种神的话完全没有听进去哈，一个硬的土；要不然呢，如果我们真实的听见神的道，那你一定要做两种反应，一个就是爱耶稣哈，一个就是想杀耶稣，就是这样而已。今天当然你不会这样讲说我要杀耶稣，可是有时候我们差不多像这个样子，我们巴不得没有听见这些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像这些标题骗了，像这个比喻，其实我建议你不要每一次都说他叫浪子的比喻，也许有时候你应该说他是大儿子的比喻，或者至少说浪子跟大儿子的比喻，或者说天父的比喻，随便你怎么讲，至少你要弄清楚它里面的这几个重要的信息，不要只抓住其中一个信息，好不好？像浪子的比喻，也许我们觉得耳熟能详，觉得这个没什么意思。可是，第一，我们有一些属灵观念，其实是借着像这个比喻所带给我们的。第二，你传福音的时候还是可以用。我们不要只跟人家讲那些我们好像现在觉得我也有需要的，有一些也许我觉得已经很熟的东西，对另外一个人也许他不明白，你需要给他讲，对他会有帮助。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你挑选福音书里面一个像这样的比喻或者一个故事，那你给人讲，加上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实际的应用，把这些话常常能够发出能力来，能够对人有帮助哈。我们可以这样使用这些话。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比喻。不义的管家，那这个比喻特别我们可以要留意到我早上提到的一个读比喻的原则呢，就是你不要认为比喻的每一个点你都一定要解释出所以然来，如果这样你在这里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这个比喻它的有一些内容啊哈，听起来就是不对的。这个比喻我不时会遇见有人问我说，主的意思是叫我们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一样啊，要用那种弯曲的方法啊，做事情。当然主的意思不是这样，事实上主提到这个管家的时候，很清楚的说他这个是今世之子啊，所以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主借着这个比喻要表达一些宝贵的真理，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这里提到管家，然后提到他在这些事情上他所做的事，比如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第八节，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这句话最被误会的啊，就是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是主吩咐我们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十一十二节我觉得是这个比喻的一个关键点啊。我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啊。如果比起将来我们要得到的东西，那今天在世上我们所拥有的都像不义的钱财而已。你知道义的意思本来就是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意思哈，义的意思本来就是能够蒙神悦纳的意思，所以不义有一个意思就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了。那今天我们无论拥有多少的钱财或者拥有多少的东西，有一天在主面前站立不住，对不对？那个不是能带到永恒的东西。可是到那一天，如果我们忠心，主所要赐给我们那个会成为真实的。好，同样的，今天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拥有的，其实那些东西有一天我们都要松手的。钱财、儿女、你的事业，甚至你的身体的健康，有一天我们都必须松手的。到那一天，主把主天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些能够永存那些才叫做我们自己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其他这个之前其实都不是。所以我喜欢用这个比喻来这样讲，就是我们通常讲管家的时候比较强调说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要做管家，可是借着这个比喻我比较喜欢这样想，就是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我们都是管家。比方时间，你是时间的管家，主赐给你多少年日，你是那个管家。你不能说时间是我的，随便我用。小青讲这个话听起来是对的，不完全对，因为你那个时间不完全是你的。为什么呢？你没有办法完全把握住，有一天你一定要从时间里面出来的，有一天你在地上的时日会结束的，对吗？今天你好像可以拥有那些日子，可是你不能完全拥有，所以你的时间你只是管家而已，管家就不是主人嘛，对不对？你的身体，你是你身体的主人来管家，其实只是管家而已，对吧？你无论怎么照顾他，那个你没有办法永远拥有他，你没有完全的把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前面会怎么样。你的钱财也是这样，更不用讲，我们都知道。你的事业，你的儿女也是，我们只是管家而已，对吗？那既然我们只是管家，那么管家所监管的东西是不是他自己的？不是，所以他不需要过度的忧虑。好，比方你受雇于一个公司，你是一个职员，那个公司是不是你的？不是。有一天公司营运不善，我们紧张不紧张啊？紧张，我们也紧张，可是你不用过度紧张。为什么？真的倒了我们怎么样？换工作就好了。可是如果我是老板的，那不一样哦，倒了就是我倒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用一个不太完全，可是能够多少让我们思考的一个比喻。同样的，如果你真的了解你所看起来拥有的东西，其实你只是管家，我们就不会过度忧虑，了解吗？你知道你只是管家而已，所以有一个更大的靠山是主人在背后，包括你的儿女，包括钱财，包括你的身体，都是一样。这些我们做管家要不要忠心？要，可是你不需要过度的把心放在那个上面。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主所要教导我们的。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很值得思想的，那就是管家所经管的东西，他的赏赐，他的得到哈，他的那个做这些事情的这个报偿，是不是都从他经管的事物里面得到了？多半不是啊，因为他只是管家。比方一个银行的出纳，哇，每天数多少美金啊，那些是不是他的？不是，可能有一天他得薪水的时候，也是从他数的那里面的一部分拿到一叠，当然现在都不是用 cash， 可是我是比喻啊，他也是从那里面得到一，那只是一点而已，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尽管的东西他要忠心，可是那个东西并不是就是他的赏赐，他的赏赐是从谁来的？从主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啊，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比方他们养育儿女，他们就期盼从儿女得到完全的满足，当儿女让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就痛不欲生，因为他们一起头就不认为对儿女而言他们只是管家，他们认为儿女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当儿女让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觉得好像世界都崩溃了一样。但是主要我们明白，我们是管教，我们要忠心，可是我们的赏赐还在天上。所以你所有这些你要忠心，但是你随时可以放手，因为你只是管家。像摩西，他一生忠心，可是当他晚年的时候，虽然神让他眼目没有昏花，身体没有衰败，可是时候到了，他还是应该要放手。他没有跟神争说，主还是要进迦南地，你看我还是这么健壮，我还想再活五十年，我不要那么快死。他没有，他就明白神的旨意，他就轻轻的把他的身体交出去，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的东西。今天你看得到摩西的身体吗？看不到，早就化成土了，踪迹也无处可寻。可是我们都知道，多年以后，摩西跟主一同显现在变化山上，是不是？他像摩西在变化山上显现的时候，是不是脚下面是这样子的？卡特琳就在画那个构图的动画吧。有时候我们觉得嘱咐我要像这样啊，门关着呀，就跑进来，手一直放这样。可是不是啊，摩西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带的是实际的身体，而且。